我们继续来看创造之约的焦点层面。我们上两讲啊，讲过了行为之约的定义啊，那行为之约它是不是合乎圣经？那么在历代的神学家们如何使用这个用语，对它有个定义。那后来呢，就讲了创造之约或者行为之约的广泛的层面，就包括了安息、婚姻和工作。那今天我们要讲创造之约的焦点层面，是关于人特定的责任。那这个焦点层面指什么呢？分别善恶树。那关于行为之约呢，我们可能需要讲到六讲左右，就是每次差不多50分钟一个小时左右，需要讲六次。因为行为之约它关乎到我们能不能去看重恩典之约啊，是否能够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全靠我们能不能正确理解行为之约哈。我们还会在下里边会探讨行为之约对人罪的影响，它影响人的自由意志、原罪、本罪、人意志的堕落、无能，这些都要在行为之约中去探讨的哈。那今天我们来主要的一讲是要讲焦点层面。焦点层面它是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或者比较一个狭隘的一个层面，它和广泛层面不太一样，但它又属于整个约里的一部分哈。那么为什么要前面要讲这个广泛的层面呢？我们要认识这个创造之约或者行为之约的这个整体如果你只关注神和亚当立的这个约中的责任，善恶树这个责任的话，而不了解其他的责任的话，那么在这个得救的问题上呢，也会产生一个狭隘的救赎观。那这个观点在上两讲我都热烈地提过。你也会看到，在多数的基督徒过信仰生活呀，他只过一种唯独的信仰生活，他没有将信仰与他的工作、与他的文化、其他的领域结合到一起。那这一种的狭隘的现象，在今天的多数教会是极为可见的，或者你可以称之为叫文化使命。我们应该带着那福音的使命，在这个文化当中去实践上帝赋予给我们的工作去彰显上帝赋予给基督徒应该有的这种样式哈。那这一点我们用两讲在前面都包含这个内容。那首先我们要看一点的是的话，我们发现亚当不单单是要遵守行为之约那个善恶树上果子这个禁令他不但要履行这个责任，他还要履行安息的责任，还要履行婚姻的责任，还要履行工作的责任。但这个焦点的层面在1到2章格外显得注目。这个经文在创世纪2章15节到17节，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要讲的创造之约或者行为之约的一个焦点层面。这个焦点层面它只有体现一件事情，就是亚当顺服上帝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或者背逆上帝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我们讲完广泛的，再讲这个焦点的，这才是整个行为之约或者创造之约一个整全的所有的责任你不能光讲人犯罪了，人说就是完，就等着耶稣再来我们进天国那么简单，那这个信仰就非常的狭隘这个不是合乎神的信仰。那么在神和亚当立下这个约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在这个约里面没有恩典没有恩典只有责任，亚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们看不见神的恩典，其实错误的认识。在这个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极大的恩典，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和看守。如果把第一章视为更大的背景的话，我们发现神给了这个亚当的恩典是极为丰盛的，不单给了他这个生命，也给了他整个的世界的治理权，是整个世界都在亚当的权下。那路德就有一句话说，神创造了人， 又为人创造整个世界。他的意思是说，上帝非常的爱人，给了人极大的尊贵，也体现了人极为重要的那个存在，创造人又为他创造这个世界。所以行为之约这个约呢，你不单是要看到该做与不该做的，也要看到神丰盛的良善、丰盛的恩典啊，全部给了亚当，亚当在这个园子里面啊，体现的啊一个的顺服的一个禁令，又另外赐给他。在诗篇第八篇有几节经文这样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给他尊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手里所造的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上帝造了亚当，把他安置在伊甸园，包括一章二六二十七，还有第二章的十五节，你看到神让亚当啊做他的代理人，做他的代表，来治理整个的世界。那么诗篇第八篇，诗人就非常的惊叹，他发现人算什么？那在他的认识里面说，人好像不是很伟大的，人可能是极为渺小的一个存在。所以人和很多动物相比的话呢，在许多方面是不及动物的，对不对？你说人跑得快吗？人没有豹子跑得快。你说人活得长寿吗？没有王八活的时间更长，对吧？你说人叫的声音好，声音很大，但你没有青蛙叫的更响。总之人在万物之下是非常渺小的。这个人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就发现人什么都不是，人非常的渺小，但是神却给了人极大的恩典。所以在这个行为之忧的前面，我们不要忽略神赋予人的尊贵啊！我的传福音常常讲说，人什么都不值啊，把它化成某个化学元素啊，把它卖的话只卖几块几毛钱，这是对人最大的侮辱，知道吗？啊，圣经不单强调人的全然败坏，圣经还强调人的什么呢？尊贵，尊贵啊！所以在改革这种教育当中，他一边告诉我们人是全然败坏，坏到极处啊，无力转向上帝。那么圣经还同样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人是极为尊贵的，人有上帝的形象和什么呢？和样式啊。所以你不怪人家共产党说基督教经常去贬低人啊，说这个基督教去贬低人，说人是罪魁啊、尘土啊、如蛆如虫啊，人家说的是有道理的哈。因为我们常常没有去讲另一方面，人的尊贵、人的尊贵性、人的尊荣，上帝也赋予给他了。他不单在万物之上，还要代表神、代理神来管理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伏在他的脚下。这是神给人这种尊贵和尊荣性。那么既然人那么尊贵、那么伟大，同时神还给他一个限制，这个限制是透过那个禁令提醒他，就是你在这个园子里面啊，你什么都可以吃，唯独那个善恶树果子你不可吃。这句话的核心是要提醒亚当，你根本不是神。虽然你有了万物的这个权柄，你能够治理万物，万物活在你的权下，你也可以治理他们，他们顺服你，可是你的这个权柄是有限的啊，你还服在我的权下。人始终是个受造物，而上帝才是那个造物主。而这个禁令是神对人的一个试验，既然是试验，就是神对人的一场考试。这种试验和试探是不同的，试探是魔鬼带来的，而这个魔鬼带着恶的这个目的来试探人。谈到试验的时候呢，是神出于一种良善的目的，要看人是否顺服上帝。透过这个顺服与不顺服的这个选择，就可以知道亚当被造是一个拥有自由行动的一个被造。我们谈到自由的时候，这个世界的人类对自由的定义是一种自治啊。说什么叫自由呢？就是我自己治理自己，没有人可以约束我，这个叫自由啊。这种自由呢，它不是圣经所讲的这种自由，所以自由也不等于随意性。人是不能够拥有那种绝对的自由的， 人如果拥有绝对的自由，人带来的不是建造性的目的，而是毁灭性的目的。我想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你已经看到了，对不对？你发现这个某个人，对不对，他掌握了绝对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限制他的时候，他就带来了几千万的死亡的灾难啊！所以人是不可以拥有那个人类定义的那个绝对性的什么呢？自由。拥有这种自由的话，他给别人带来的是什么呢？是伤害，是伤痛，是死亡。卢梭讲过一句话，人生来好像是很自由的，他发现他自己又是不自由的。其实没有人可以拥有绝对的自由。当说了亚当他是有自由，是强调亚当他是有选择性，不受任何的强迫和压制，亚当可以自由的选择顺服上帝和不顺服上帝，这个叫自由。因为神让亚当顺服不是一种压制性的，也不是一种强迫性的，而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让亚当在这个神的禁令当中选择顺服他，或者亚当出于被诱惑他背离上帝。不单是被造之时，连我们得救的这个信仰生活都不是上帝在强迫我们或者在压制我们。如果说改革中经常强调说不可抗拒的什么呢？恩典。那你信也得信，你不信也得信。那这句话好像是说啊，神在压迫你，好像把刀放在你脖子上，信还是不信啊？你信上天堂，你不信下地狱。可是这个不是那个讲的那种的自由，那种的压迫。这个是说神使恩典临到一个人，他改变人的心意，改变人的想法，使这个人心甘情愿的转向上帝，这个叫不可抗拒的什么呢？恩典。你如果说神就是压制我，你必须要信，而这个必须要信啊，从某些这个字面的听取，好像神在压迫我，神必须让我信，我不信我不行啊，不信我怕下地狱，所以必须信。不是的，我们信一种心甘情愿的。所以上帝没有把亚当造成一个机械或者一个程序的输入啊，他可以按照程序的这个编程啊，让他做成。不是的，神给了人一个自由选择的这种的自由意志啊。这个自由意志我们今天不去讨论它到底用意志这个词还是用自由意志，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亚当被造一定是一个自由的能行动的一个被造。神要考验的目的就是看亚当能不能忠心的这个顺服他啊，单独的依靠他。那么神也给他设立一个象征的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呢？是善恶树。这个善恶树在最早的前讲我们特别讲过，说善恶树本身它不具备任何的魔力，它就是一棵普通的什么呢？普通的树，它是一个象征的记号啊！你不能把它视为这个人参果，知道吗？吃了之后长命百岁，它就是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不具备任何的魔力，而真正的核心什么呢？透过这个标记，而将神的话视为行动的最高的准则。那么亚当在这个禁令当中，如果顺服上帝就得生命，如果他不顺服上帝的结局是什么呢？是死亡。这个是这个焦点层面的啊一个框架。那么在西敏大流问答第二十问指出，上帝对起初受造状态中的人有什么护理？答：以个人完全持续顺服为条件，与他立生命之约，生命树就是此约的信物，禁止他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违约的惩罚就是死。所以亚当这个约里面所要做的就是以顺服为条件，他必须完全的长久的持续的不停的遵守上帝给他禁令，他就可以得生命。一旦他违背了，那他就会在这个约里面受到刑罚。那么据这些的内容，我们对行为之约有一个框架的总结。首先，这个行为之约，神是立约者，神在创造时设立这个约啊。因为神在创造时设立这个约，所以有些神学家使用创造之约啊。那第二方面，永生的应许是以亚当顺服为条件，这里得永生是靠着顺服， 这是上帝特别设立的。只要亚当做了上帝让他做的，做了该做的，做对了，符合神的要求了，他就可以得到生命，得到永生。那第三方面，此约的祝福和咒诅最终具有永恒和属灵的性质。这个活着和死啊，它是具有永恒的性质的，它具有属灵的性质。这个永恒是告诉我们，这个死不单是他肉体的死，也包括亚当与神的隔离，甚至永远被抛弃，就是地狱的那个最终审判。这个属灵是告诉我们，他犯罪之后亚当还活着，可是他和神的关系已经怎么样呢？已经破裂了。所以这个约又具有永恒和属灵的性质。第四个，所以亚当和他所有的后裔立约啊，这个约呢不单要关乎亚当他一个人，亚当是所有人类的代表。从肉身而言呢，亚当是整个人类的始祖，对不对？因为所有的人从亚当而来。但从这个约来看的话呢，亚当是所有后裔的代表啊，无论你是哪一种肤色的人啊都不重要，只要你是人，就一定被亚当所代表。那据此我们定义说，行为之约或创造之约是神对亚当及其后裔的承诺，顺服可得永生，不顺服受什么呢？永死。那这个就是焦点层面的一个框架。那么行为之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常常认为说行为之约给人带来死亡，我们就把死亡当成了一个终点，可是行为之约的目的带来死亡，这个死亡并不是终点，死亡背后还有一个更庞大的事啊，是指向我们的。所以我们说行为之约它的存在设立有一个更宽广的目的，是有个更大更荣耀的目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将我们的人生只停留在失败的层面上，停留在这个悲惨的层面上，再往后就结束了啊。当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他生活很烂的时候，你只盯到他生活很烂，但你没有再往后去看下去，其实你的眼光一直活在行为之约的这个范畴当中，没有活在恩典的里面。当一个医生告诉你是生了很大的疾病，那医生指出你的病，你就回家吗？是不是回家啊？反正生病了那就等吧，对不对？你一定不这么讲，医生啊，你看怎么治疗，我要寻找什么呢？寻找解药。行为之约带来的结局的确是死亡，是咒诅，是悲惨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死亡和悲惨它并没有结束，还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指向啊，这指向谁呢？我们到时候会用经文去对照。其实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虽然不明白圣经，但他们对他们的命运，对他命运他们是有看法的。有人接受他的命运本该如此，有人对抗命运，他不信这个命，他想要摆脱这个悲惨的命运，通过改名字，对不对？通过风水，通过各种的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对抗命运啊，对抗命运。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这个行为之约带来咒诅。他不懂行为之约，但他懂这个悲惨，但懂这种绝望，懂这种人生的痛苦，或者就抱怨说，神如果有神，是不是把人放到很悲惨的地步里面呢？所以遗忘了人类，所以人才过得很痛苦。据此我们来说，人绝对不能将眼光只放在人的悲惨的这个地步当中，因为圣经的行为之约它有一个更大的指向，这个指向是罗马书保罗指出来的。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治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所以看到行为之约它并没有带来咒诅就结束了，还有另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但是大多数人就把这个行为主义的失败视为那个焦点，但是往后就结束了。医生不单要指出我们的病，还要开一个处方药，你吃这个药才能解决你的病。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教会的现实生活，这种现实生活人常常用行为主义的眼光来评判一个基督徒。所以你明白恩典之后，你也明白得救是恩典，但是我们用行为之后这个结局来锁定这个人，而在他之后就不给予他恩典，是极大错误的。意思是说，当你看到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也不如你，道德也不如你，每个方面都不如你的时候，你说这个人完了，这个人完了，因为你没有看到行为之约的焦点是让每个信徒明白说，你靠行为是无法让你得救，你要靠的是什么呢？是恩典，是恩典。如果你靠行为得救的话，那就证明恩典之约可以无效可以有效，可以有用可以无用，可以有可以没有，因为我没有行为之约我也可以达到某种地步。所以用行为之约的思考方式是评判一个人行为，锁定一个人的结局，来判定这个人无药可救。如果你在恩典之约会看到的话，纵然这个人再失败再败坏，上帝的恩典一定大过什么呢？大过他的败坏和行为，是两种眼光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你理解行为之约跟你懂得恩典之约跟你评判一个人眼光是两件事情。所以你不能光看到这个人有病，你还要看到还有药能够解决他的病，能够解决他的败坏，成的恩典还要他。在保罗的经文当中，他全是一个重点，就是说亚当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个预象呢，在新译本翻译为什么呢？预表啊，这个意思是说含有用任何物质制作的像，这个叫预表或者预象或者模具或者模型，模型啊，模型啊。大家看小孩子用的那个石膏的涂色那个小玩具知道吗？那个小玩具那个石膏像是用那个皮的那个模具把那个石膏倒到里面，对不对啊？那个石膏倒到里面，等那个石膏凝固之后，把那个皮具撤掉，模具撤掉的话，就出来我们今天所看到孩子涂色的玩具，对不对？啊，有这个啊，各种的形状都有哈。那么亚当呢，他只是一个预象，他在指向那个将来要来的人。但是我们也不能说亚当他完全像耶稣，只在某种程度上。他和耶稣有一定的相似性。那么从这个角度而言说，亚当的被造就是与要来的那个人是有直接指向的。因为最直接的话来讲说，亚当的被造，神和亚当立约就是为了要来的那一位。而这个经文的指出是在哥罗西书1:15-16，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人的像，是首生的，是一切被造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天上的地上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就足以想亚当的被造是为了谁呀？是为了耶稣基督。那么神和亚当立约的模式也是为了耶稣基督那个恩典之约的起下。神学家爱德华兹就智慧的总结说，被造界为伟大奇妙救赎之功运行的舞台。那整个被造界所有的存在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而预备的。如果说万物是为了耶稣基督而被造而预备的，那么我们透过四福音就可以完全看到这点解释。在四福音当中，耶稣他运用了大量的博物学来解释天国的道理，耶稣非常熟知日常生活的这些道理，包括撒种的比喻，包括这个天国的道理， 啊，然后发现地里有财宝，变了一切所有的，还有撒网的比喻，无花果树荆棘。耶稣懂得大量的博物学，用这些可见的熟知的事物去解释那不可见的奥秘的事情。如果从各个细数的经文去解读的话，我们就完全明白了亚当的存在是为了谁而被造，为了基督而被造。神和亚当立约这个模式是为了体现神给罪人带来这个恩典之约的这个模式。那么同样，亚当在这个约里的失败和耶稣在约中所带来的成功，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亚当带来了死亡，耶稣带来了救赎和永生，这两个是不同的。那么从这些的层面来说的话，那行为之约的目的就是让人去寻找基督，去注目基督，去认识基督啊。我们现在不是讲的行为之约它带来了死亡和咒诅，而行为之约它的核心目的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啊，就是为了耶稣基督他带来恩典之约，亚当的被造和立约的模式皆是为了这个恩典之约的体现。那有一位苏格兰的这个圣徒叫伯尔拿，伯尔拿呢是苏格兰人，他创立了自由教会。自由教会不是自由派哈，啊，他是改革宗信仰。他有一段对亚当和耶稣的对比，那么他特别写到说，第一个亚当死了，我们也在他里面死了；第二个死了，我们却在他里面活了。第一个亚当宣布了死是死亡，第二个亚当宣告的是生命，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们注视亚当的坟墓，看见的只是黑暗、败坏和死亡；再看耶稣的坟墓，我们看到的是光明、不朽和生命。我们观看亚当的坟墓，发现他还在那儿，他的骨灰和四围的尘土混在一块儿。我们再望耶稣，再望基督的坟墓，发现他已经不在那儿了，他已经复活了。他率先升到天上的乐园，那里是所有复活和蒙救赎之人的归宿。我们望进亚当的坟墓，这位人类的先祖已经死了，无以计数的人也跟着他进入他所打开的牢狱中。我们再看第二个亚当的坟墓，看见他是无数光明之子出熟的果子，这一群得荣耀的人将从牢狱出来，胜过死亡，得以复活，进入永恒的生命中，不是借着地上的乐园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乃是借着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只死而复活，如今永远活着，并且手中握着地狱和死亡的钥匙。那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你发现他们的相似性都是具有代表性，他们的不同性就是一个人带来破坏，一个人带来生命。我们就说行为之约的目的的最终的焦点是让人去认识基督，不是让你看到地狱和死亡的那个可怕性。那个可怕性是让我们知道与神隔离的痛苦，要转向那第二个要来的亚当，这是行为之约最核心的一个目的。那么耶稣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也运用了行为之约的这些的范畴，使人认识到人不能靠行为得救，也使人看见自己的罪，也使人知道人必须认识耶稣基督才可以得什么呢？得永生。在四福音里面，耶稣没有使用行为之约这个术语，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你可以在四福音当中看到耶稣行的神迹，或者每一个对话当中都可以体现出有行为之约的范畴的讲解。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谁？是这个年轻的官。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那他就说，良善的夫子呀，啊，他对耶稣可能有一些认识，他说你是良善的哪一位，那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呢？在这个年轻的官里面，他有一种思维方式，就是我做什么才可以得什么呢？永生。首先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受这个法利赛人这个体系的影响，他们可能知道说我们要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不是信，而是做，如果行得好，达到某一个标准的话呢，就可以被神赦罪称义， 啊，可以得到永生。但是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耶稣不是说我不良善，耶稣意思跟他说，在这个宇宙之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就是谁呀？那就是上帝。除了上帝之外，只要是人，他都是邪恶的，都是有罪的。所以这句话是令人感到很懊恼的话。耶稣就是否认说，你不要认为你是良善的，你不要说你可以做什么，你这个罪人做什么都不可以得到永生。耶稣又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什么呢？假见证，当孝敬父母。意思说你应该知道诫命讲什么，就证明说这个犹太的官，这个年轻人，他对律法很熟，他懂得律法讲什么，甚至也遵守律法。耶稣跟他讲的律法，你晓得这些律法的诫命。他说，我不但晓得这一切，我从小都怎么样都遵守。他这边说，耶稣啊，你不要认为我光知道，我还做，我从小就做，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旧的背景之下，我就常常背诵律法，遵守律法，每一条我都去做，可能做得很好。年轻的官根本意识不到神是良善的，人都是邪恶的，他还感觉自己非常优秀，非常不错。但耶稣听见就说，你还有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这句话不是让他变卖所有的，耶稣这句话的核心并非让他从一个富足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人，而是让这个人明白说，首先你不能把所有的分给穷人，你没有爱人如己。律法的精神是什么呢？爱神，还要怎么样呢？爱人如己，就显明说他根本没有做到爱人如己，他不能把所有的都分给穷人，你还要来怎么样呢？跟从我。如果你知道我是神的话，知道我是救主的话，你要来跟从我。跟从我就是爱上帝，就是信靠我的话。这两件事情让这个年轻人官去检验，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他发现他能做到吗？他做不到，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很可惜他没有追问，那我该怎么办呢？他如果再追问的话，可能有结果，意思说你当信主耶稣必能得永生。可是他没有去问。那你会看到说，在这一个的事件当中，耶稣是运用行为之优的道理来告诉这个年轻的官，除了神没有良善，亚当将罪带入这个世界，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告诉你说，罪因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句话就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没有人是良善的，人都是有罪的，被罪所污染的。耶稣还挑战他说，你缺少一件，就是变卖你所有的，你只有变卖所有的，你才达到律法的爱人如己的要求。这个人达不到，就显明一件事情，亚当之下的人是无能的，他无能遵守律法，无能靠行为得救，他也无法靠自己的行为达以完全。那么亚当之下的人的方法，只能信靠耶稣才能摆脱那个律法的咒诅，不是靠行什么，而是靠信谁。其实在这个结局当中，我们发现的不是耶稣失败了，是谁失败了呢？是年轻的官失败了。有人说这是耶稣传福音最失败的一次。首先我们看到真正失败是年轻的官，他发现他不能遵守律法，他小时候好像每一样都达到了，结果耶稣让他去检验自己的话，他发现他的自立，他的成功被耶稣两句话全部给击垮了。他不再问什么，他很可惜，因为他看不见自己的罪，他也看不见自己的无能，他认为自己可以救自己，他就离开了。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如果他再追问一下的话，耶稣你给我出个方案，我该怎么办呢？他如果再追问一下的话，他就可以听到恩典之约了。 他就不活在这个行为之忧的思维的禁锢之下，我要行什么，而不是靠信什么。圣经很多这样的事件都表达行为之忧的运用是把人引向这个恩典之源。大家还知道有一个女人犯了淫乱，她被带到耶稣跟前，问耶稣能不能拿手把她打死。那耶稣能不能说把她给打死呢？耶稣不能说。如果耶稣说把这个女人打死吧，他们会上告罗马政府，说耶稣怎么样啊，杀人了。因为杀人这个权利只能谁呀、啊、按照罗马的法律去执行。你耶稣等于谋杀了一个妇女。如果耶稣说这个女人没有罪，这个女人正好犯了什么呢？淫乱罪，耶稣又违背了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他们给耶稣布了一个局，但是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谁又拿死我怎么样呢，打死他。结果从老到少都怎么样了？不走。你看圣经 很有意思，他就从老到少了嘛，啊，年纪越大犯罪越多啊。后来台湾的作者柏杨他有一套书叫《丑陋中国人》哈，他就说这个故事幸好发生在以色列，如果发生在中国的话，从老到少拿石头打死他，也受儒家文化影响，他不承认自己什么呢，是有罪的。所以你看到说耶稣在宣讲福音的过程中常常运用行为之忧的这个范畴，让人认识自己的罪，认识自己行为是无能，也守不了，也做不了，也根本不能够达到一个标准蒙到上帝的喜悦，人只能在这个约下被咒诅，只能奔向另一个恩典的约。你会看到行为之忧的重要性就在这里。那么如果耶稣是救我们脱离行为之忧咒诅的这个唯一的救法，我们不需要遵守律法，也不需要好行为，无论我们多么糟糕多么失败，并不影响我们得救啊！因为行为之忧带来的是失败，是咒诅，是悖诅，就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这种结局，这种结局。那么恩典之约呢，它是恩典，它不需要看我们的悲惨，它也不看我们的失败，我们失败越多，上帝的恩典就显得更多。我并不是说你又要犯罪神的恩典，就是你失败越多，神的恩典就显得更加的卓越，神能把最失败的人从那个淤泥或者死的幽谷中拯救出来。我们根本不需要做，那么我们不需要做，谁替我们做了？是耶稣被称为第二个亚当，他完全遵守了行为之约一切的要求。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但不代表耶稣不需要做什么。耶稣他亲自代表我们遵守了行为之约一切的要求，所以我们才不需要做。如果我们做，我们只能失败，我们只能被定罪，我们做不了，我们也不能讨神的喜悦。但如果耶稣把一切的要求都完成了，都做到了，并且耶稣还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了行为之忧所带的刑罚，死了。就是耶稣他遵守行为之忧达到一个义的标准是一方面，另外还有耶稣以他义的生命担当不义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完成了整个的救赎之功，完成这个约里的要求。我们所要做的不是去行，而是去信靠，信靠主就可以进到恩典当中，就必然得救，必然得生。所以据此看来说，我们今天真的不能盯着人的失败，也不能盯着自己和他人失败，都不合理的。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靠恩典怎么了？靠恩典得救。可是在行为之约被咒诅的人，他有一种的惯性，这种惯性总喜欢用行为来评判一个人，而不能用恩典来看待一个人。如果你用行为看一个人的话，你会骄傲，你会贬低那个人，你也会轻看那个人。如果你用恩典看那个人的话，你会发现神的恩典能在这个堕落失败人身上显大，那你就会 真正明白了恩典之约的意义。我想不单是在非改革宗群体，连改革宗群体里面也无法站在恩典的约中去看待一个人，因为人总是用什么呢？用这个行为之约的惯性去看，做得好才蒙上帝的喜悦。那你带着这样的眼光的话，你虽然明白了恩典之约的这个教理这个意义的话，但你还不明白恩典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你用恩典去看一个人，用恩典看一个人，无论这个人如何，无论这个人怎么样，行的是否好与坏，都不影响他站在上帝的面前。那么同样你也会发现，无论你行的好优秀，比别人更胜一筹的话，也不影响你在神面前承认你是个罪人。那么今天我们要想的是焦点层面的行为之约，它的核心目的就是把人引向谁呀？引向基督。如果没有行为之约，恩典之约就会失去它的荣光，就会不没有我们宣扬那么伟大。不单是耶稣有这么一个讲法，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第三章，其实是在宣讲行为之约带来的咒诅，带来一种结局。到了三章的二十一节，才是宣讲恩典之约，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因信称义。如果没有行为之约所展现的讲解的话，那恩典之约就会失去它应有的光彩。所以你的信仰生活，你不应该常常看到自己的失败，你也常常想到上帝的恩典。纵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神的恩典总不忘记我们。虽然说耶和华忘记我们了，神就说这个母亲会忘，焉能忘记吃奶的婴孩，既或有忘记，我却怎么样呢？我却不忘记他自己的百姓。所以这个就是恩典之约的核心的意义。如果我们只把眼光停留在行为之约的失败，而忘记了恩典之约，那我们就好比一个病人知道自己的病，却没有找到药物去治疗自己，这个就是非常可悲的事情了。那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哈。我们下一讲要讲的是行为之约所带来的咒诅，与行为之约对人罪的影响，包括原罪还有本罪，还有影响人的自由意志啊。